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邹幸彤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读英国名校剑桥大学。80后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0年，邹幸彤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回到香港，并参与了支联会的工作。其后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他加入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透视，从那一年开始，他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参与劳工维权活动。邹幸彤说，
做劳工维权那一块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可能工伤啊、职业病的那些东西，就受伤工人的一些情况，就挺贴地的吧，就是跟着工人去上访、去维权、去打官司什么的，真的是就第一身去面对了中国的那种很底层的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中国的那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吧。就是说那种一定要跟最底层的受压迫的人同行的那种精神啊。
素来从事科研的邹幸彤，为了更好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同时在香港的大学修读法律课程。2015年，他感受到大陆打压公民社会的力度加大，决定回到香港，兼顾劳工权益和支联会的事务。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结束，本土派崛起，支联会面向大陆的定位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批评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流于形式。
那其实有批评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唯一说没办法改的或者不应该改的，就是一个关于宗旨跟追求的问题。另外一边的争论呢，就是说，哎，香港人就不应该管中国的，或者六四就不关我们事的，这一种的批评我们就不能接受，也不会接受嘛。就那个时间，其实有很多参与社运的朋友，那他们对直接在身边发生的事情最有兴趣，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你可以做你的香港议题，我可以做我的中国议题，其实没有说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之后我们去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是想争取一个民主嘛，那我们就应该多包容对方。
他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
香港的那个社会运动很长期就很把那个关注点只是针对着那个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就是其实最后掌盘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不在香港政府这里啊，在北京那里啊，那他们北京政府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怎么去控制社会的，这些东西其实你都要去学，都要去了解，才能真正的应对来自北京的那个策略或者那个打压嘛。所以我觉得了解中国的社会也好，政治也好，或者说民间跟政府的那一个博弈的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其实香港能做这个东西的团体不算多，支联会是其中一个，起码让香港的整个社会是比较 prepare， 比较能够有点好一点的准备去应对其实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
支联会与本土派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促使双方求同存异。
本土派可能他们就是真的出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是你爱这个地方，那你去想为这个地方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也是只是说你就算关注本土的议题，不等于你不能跟比如像我这样关注中国议题的人做朋友啊，因为是能够在这种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根本上的矛盾。而且我觉得今年其实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国安法的打下来之后，就见多了一些可能本土派跟我们这种做中国事情的人能够合作，能够交上朋友的情况。但前几年大家会很简单的觉得中国是我们的敌人，那所以中国人也是我们的敌人。那其实中国政府是你的敌人，但中国的人其实你要争取他们成为你的盟友嘛。
2020年8月，12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到深圳羁押。一方面，中国大陆人权律师从各地前往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则组织当事人家属向媒体发声。邹幸彤说，在12港人的营救行动里，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大陆人权律师。事后有本土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我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社运朋友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事情了。第一次 这么直接的看到两地的那个抗争是其实可以互相支持，可以互相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也是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比如中国有个案子，你在中联办做一个声援，然后香港有一个运动，然后国内的朋友就会举牌子说支持香港什么的。香港人其实他很需要国内同样是抱着同样支持人权自由的人的那群人的帮助。透过这个案子，大家看到其实中国不只是你的敌人在里边嘛，其实也有你的同路人在里边。
十二港人案也让邹幸通体会到，面对强权不能委曲求全。
如果你就是单向的去听他的话，去避他的红线，去说啊，他让你不要见媒体，你不见媒体，让你不要曝光里面的酷刑，你不曝光的话，那到最后那个案子会通常会死得很难看。其实公众的关注是一个力量，媒体的舆论的关注是一个力量，连国际的关注也是一个力量。你有这个力量，他就不敢太乱来。所以其实十二港人，你放在中国的整个司法的那个经验来说，不算是一个太差的一个处理。政府基本上是比较是守了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的相关的时间限制，然后所有的通知书啊，所有的通告是起码是会公布出来的，不会说秘密审慎完了家人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就是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在盯着他嘛。而是你要表示出一种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一个态度出来，才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另外，47名香港人因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今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方认为各被告串谋策划犯案，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坚持实施该计划。邹幸通作为其中一名被告邹家成的辩护律师，目睹了该案连续4天的保释申请聆讯，因而确认香港的法庭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去经历那4天的审讯，你也知道这些案本质就是一个政治的检控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啊，一个参与一个初选一个选举，推动一些你的政策平台，用你基本法的权利去做一些改变，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变成犯法了呀？能够把这个东西包装为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我也很佩服那些检控方的人。整个事情明摆摆的就是要把泛民主派的所有的政治领袖给抓进去嘛。
他说，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岌岌可危的缩影。
国安法是一个明摆摆的干预，就是他给了一些行政的一个部门有一个权利去任命某一种法官，整个给公众的那个印象就是，哦，你当然是要挑那些比较轻建制的法官也好，立场上比较保守的法官也好，就才能会做那些国安法官啊。那公众是已经不可能相信你这个法官法庭是完全的独立的。其实来自政府的各种的施压，各种的吹风，比如说黎智英案，这也是一种威胁啊，对法官的威胁啊。你政权这样去威胁，怎么可能独立？那所以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确实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威胁啊！现在
香港支联会多年来一直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纲领核心。6月12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繁荣安定的真正大敌。邹幸通则强调，自己作为支联会副主席有责任把关，不会因为骆惠宁等官员或者亲北京学者的言论而改变纲领。
就支联会其实是一个挺纯粹的组织，它就是为了一个理想的价值观而存在的，就是要平反八九民运，就是要争取中国的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什么的，这个立场要摆出来，然后这个态度也要摆出来，去守住一些香港人的那个尊严跟空间。因为我觉得国安法通过以来吧，我们是为了所谓的保存实力也好，大家是有点进退失据的，但我觉得有些价值有些立场是肯定要坚守的，而支联会就是这样一个立场为本的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30多年来一直就是彰显了香港人良知的那个底线所在的一个组织。你们任意改法律也好，任意动用法庭打压也好，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坚持。那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些吹风就自我解散自我缴械，你可以把我关进牢里面，我立场还是要结束一党专政，起码这个态度我摆在那里。
64前夕，邹幸通在脸书上发帖文表示，自己将以个人身份在64当晚进入维园。其后 他被香港警方扣留超过30个小时才获释。
其实那里 有一个风险分担的考虑，一个团体能够承担的风险跟一个个人能承担风险是不同的。这个运动还要延续的话，如果不能用一个组织的名义，那就用个人的名义吧。延续六世的烛光，延续这个记忆的抗争是很重要的。你个人做的，那你要要被关了什么也是个人的问题。
邹幸彤无法在维园纪念六四，在他被扣留期间，维园被警方重重封锁。然而数以千计香港人当晚在维园外围以及闹区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机灯光或烛光游走。
国安法以来，大家都吓得挺厉害的，然后基本上整个公民社会是沉了下来，你再也不见什么大型的游行示威上街的一些行动。六是因为看到了开始转向的一个转捩点，大家又开始走出来了，又开始愿意走上街头了。恐惧是肯定有的，但怎么在恐惧之下生活、行动？反抗，我是觉得在六世这里是看到了一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学习到怎么去继续在恐惧下抗争。
澳门和香港一样，从去年开始禁止民间团体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今年澳门政府更进一步，首次把禁止六四集会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邹幸彤呼吁香港人不要因为政权恐吓而后退。
但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还没有跟澳门像看齐嘛？我们的力量不同嘛。就香港30多年的维园烛光的累积，是他不敢轻易去动的。突然说，哎，六世就是一个没有屠城什么的，你会激起大家很大的反弹呢。他是会忌讳这种民间的反弹的呀。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先不要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其实有的，不就是为了避免香港变成澳门现在这种状况？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